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我们在上一课已经学习了圣灵的位格，今天我们会一起学习圣灵的工作。神学家霍安东他这样描述圣灵的工作，他说，圣灵是透过应用神的道和圣子所带来的诸般益处，借着在受造之物之上和之中的工作来完成圣父的计划。这听起来呢是一个很复杂的定义，但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帮助我们认识圣灵。首先，这一定义从三位一体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圣灵的工作与圣父圣子的工作被割裂开来看待，圣灵似乎是在做一个非常神秘、激动人心又无法预测的事情，所以人们常常想要操控圣灵，或者期待着圣灵能够大发善心，做一些我们所渴望的事情。但是根据圣经，圣父、圣子和圣灵并不是三个分裂的、各行其事的位格，相反，他们都是服侍于上帝独一的计划。所以从广义上来说，救恩计划是以圣父为作者，圣子成就，圣灵应用的。三个位格作为独一上帝的活动是合一的，被圣经呈现出来的。其次呢，这一定义帮助我们理解圣灵的工作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换句话说，圣灵的工作是围绕着基督而做的。圣灵在我们救恩中的首要角色是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他将我们连于元首基督，所有的祝福都因着这一联合而来。这就是为什么圣灵也被称之为基督之灵，或者是神儿子的灵。参与圣灵的工作也是参与基督的工作。如果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圣灵，我们就错误地理解了三一真神，我们所信的就不再是基督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要根据圣经定义圣灵的工作。那么在旧约当中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呢？如果有的话，是在哪里呢？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到四节，经文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我们要留意到，这段经文里提到两个在起初与神同在的，一个是神的灵，另一个是神的话。神说要有光，神所说的就借着神的灵的能力而被成就了。神借着他的话语，透过他的灵成就创造大功，圣灵将圣父的旨意付诸实施，也就是给混乱带来秩序，从无中创造神想要创造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灵是圣父的代理者，把圣父的计划付诸实施。圣灵并不是新约才有的，他从一开始就与圣父圣子同工。这位圣灵在整本旧约圣经中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以赛亚书63章10到14节告诉我们， 圣灵借着白天的云柱和夜间的火柱与神的百姓同在，并且引导他们离开埃及。在旧约圣经中，也是神的灵给一些人特别的属灵恩赐，使他们参与到会幕的建设中，或是给旧约先知神话语的启示，使他们成为神的出口。亲爱的朋友，旧约圣经中有很多地方提到圣灵的工作，但是从整体而言，旧约圣经中圣灵的工作是神秘的，是分散的，是有选择的，并且是外部的。先知们渴望圣灵更广泛的工作。我们可以从摩西在民数记11:29所说的话看到他的渴望。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摩西渴望有一天所有神的百姓都可以有圣灵的帮助。旧约圣经从未说圣灵会内住到信徒里面。内住是一个圣约的词汇，强调神的同在，强调与神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被回溯到伊甸园中神与人的关系。但是在旧约伊甸园之后的语言中，神的同在总是外部的，在会幕中，在圣殿中，但不在信徒里面。在旧约中，圣灵给信徒带来能力，但并不是平等的给每一个信徒，也不是永久的给予一个人。我们可以在撒母耳记上中看到圣灵在撒母耳这位先知身上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在旧约中，圣灵的工作主要是坐在领袖们身上的，先知们、祭司们和君王们。但是旧约中始终有一个盼望，正如摩西所渴望的，就是每一个神的百姓都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当我们进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对圣灵的位格与工作的理解就可以更加清晰了。让我们首先看圣灵如何参与了基督的位格与工作。我们可以从耶稣的服事中看到圣灵的工作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圣灵感孕。在路加福音1:35，天使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荫庇这个词在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中被用来描述会幕上方神荣耀的云彩所带来的遮盖。路加似乎是在这里说，旧约的圣殿现在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圣父的荣耀，现在住到神百姓的中间了。第二阶段就是受浸时的降临。圣灵在基督身上第二阶段的工作是从耶稣受浸这一环节开始的。在耶稣受浸的时候，马太描述天忽然为他开了，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并且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随后路加福音说，耶稣被圣灵充满，耶稣就被圣灵带领进入了一个伊甸园的重演，因为撒旦接下来就像曾经试探亚当一样试探耶稣。但是耶稣并没有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令圣灵忧伤，相反的，他作为第二亚当胜过了撒旦的试探。耶稣被圣灵充满，进入撒旦的领域，面对撒旦40昼夜的试探，并且得胜了。耶稣为他的百姓而征战，并且最后得胜。在胜了撒旦之后，马太福音4:10告诉我们，耶稣命令说，撒旦退去吧，撒旦就退去了。在后面的侍奉中，耶稣的出现总是令仇敌感到惧怕。所以即便是耶稣作为圣子的事工，也提醒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徒们是基于一个已经完成的得胜地位而与仇敌征战的。我们是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征战。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复活与升天。圣灵在基督身上第三阶段的工作是与基督的复活和升天相关的。虽然复活和升天常常被看作是圣父和圣子的工作，但其实呢，也是圣灵的工作。根据罗马书一章四节说，耶稣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基督道成肉身后所做的很多工作，是因为圣灵在他里面的内住与工作。无论是他的受孕、受浸和受膏，还是复活与升天，都是在圣灵的大能里被成就的。那么既然圣灵在耶稣的工作中与他同在，并且给他大能，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呢？在你，在我，我们得到了圣灵什么样的帮助呢？耶稣在离开之前所说的话，应许了圣灵的降临和圣灵的工作。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耶稣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一应许是什么时候被成就的呢？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所以第一点，圣灵是如何降下的？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这段经文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彼得开始讲道，解释了刚才发生的是什么。他引用了约珥书二章我们读过的旧约经文，然后他引用了诗篇一百一十篇。接着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所说的，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我们要注意两件事。首先呢，我们看到圣灵是以大风和火焰的形式出现的，这并不是神随意决定的，而是神在约珥书二章和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所应许的重要的新约要素。其次呢，在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的时候，彼得让我们看到圣灵如何降在基督身上，随后又因着基督赐下圣灵而成就了诗篇二章八节中圣父对圣子的应许。在那里经文说道，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在五旬节我们看到列国的人都来到基督面前，大使命正在被成就，而这一成就首先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而做成的。不仅如此，在五旬节我们也看到巴别塔的结果被倒转了。你还记得巴别塔的结果是什么吗？在创世纪第十章，圣经给了一个列国的清单，是因为神混乱了他们的语言，并且分散了他们。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八到十二节，我们得到了另一个列国的清单，但这一次当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居然能够听懂别人所说的话。在一个由犹太人和外邦人形成的共同体当中，罪原本的果效被反转了，他们因着圣灵而真正的合一了。在旧约中，圣灵的工作仅限于发生在一些人，主要是属灵领袖身上。而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十七节，我们看到，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些异象和异梦 都是旧约中沟通关于上帝的知识的一些方式，但是在基督里和靠着圣灵的降临，每个神的百姓都能够拥有关于上帝的知识。耶利米书31章34节渴望这一时刻的来临，并且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圣灵能带来那么多益处吗？我正是想让你看到这一点，圣灵的赐下和工作是基督在地上服事的巅峰和成果。还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他说了什么吗？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圣灵的降临证明了耶稣已经得到了荣耀，耶稣已经坐在了天上的宝座上。所以使徒行传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关于圣灵如何借着使徒们工作，而是耶稣基督透过圣灵继续的服事和做工。那么圣灵的角色也包括了给人属灵的生命和气息。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6到7节告诉尼哥底母说，他必须从圣灵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他也同样在约翰福音6章63节告诉门徒们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既然神要使人的实心变成肉心，那么神就需要透过圣灵做超自然的工作，才能够把实心替换成肉心。圣灵在基督生命中做重生的工作包括了好几个方面，首先这包括知识上受到光照。约翰在约翰1书2章20节中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的来自圣灵的恩膏。这恩膏带来某种程度对神的知识，比如说神是谁，神应许了什么，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神。这不是说每个基督徒会拥有对上帝的全部知识，就像一个盲人获得视力并不等于他同时可以看到所有事物一样，但是重生之人会知道和明白原先所不知道的、所不明白的，并且为之欢喜。第二呢，圣灵重生的工作包括了意志得着释放。过去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欲望都是被罪捆绑，无法也无力跟随基督的，就像以弗所书2章1节所说的那种死人一样。第三呢，圣灵重生的工作也包括了洁净和更新。当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宣告以西结书36章的应许，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圣灵的更新工作是如此之完全和彻底，以至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要为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这些奇妙工作而赞美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良友.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 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了圣灵的工作。我们之前学习了基督的位格，基督的工作，尤其是基督的工作分为他的降卑和他的升高，非常的清晰。
嗯，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了圣灵的工作。我发现他列举的非常好，就是首先呢，圣灵他在旧约就已经有工作，但是在旧约呢，他并没有完全的好像住在某一个人里面。当然这是值得旧约的每一个人期待的，尤其是摩西的祷告，他说盼望你们都可以常常被圣灵充满。好，那在新约圣灵也在工作，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怎么理解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对他的描述呢？
今天的这一课里面，他已经在详细的告诉我们圣灵的具体工作有哪些。
嗯，
比如说他首先呢，圣灵他是参与了三一神的创造，而且在今天他仍然在持续的参与护理世界、维护万有的这个运作的工作。
对。
然后呢，就刚才张凡提到的，他在旧约时候透过先知的预言就预告基督的来临和上帝的终极计划。那在新约时代呢，也就在救恩的工作中，就从人的角度来讲，圣灵他在起到一个唤醒良知，使人知罪，并且让我们的信耶稣的人能够有一个作为人重生的印记内住在人的里面，就是这也是我们人得救恩的凭据嘛。那圣灵成就了圣父的救赎计划，让基督的救恩实施在信徒的生命当中，这是他在新约时代可能是最明显的，让我们也是非常有感受的这样子一个工作。特别是这个资料里也提到说，他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圣灵是进行一个引导和启示的工作，这个工作就使我们能够不断地去明白真理，不断地让生命成圣。而且呢，圣灵他还赐下了各样的恩赐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在这个教会当中，就建立教会的过程里面彼此服侍，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想这个圣灵他最显著的工作，如果是从大的方面来讲，那就是末世先知和使徒定下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就圣经里面提炼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就他降临在人的心里，使人在基督里合一，从而成为教会，这是大的方面。那从小的方面来看的话，圣灵他会显明我们人的罪，他会提醒我们要认罪，他会感动我们去做合神心意的工作。所以如果去总结来看的话，圣灵的工作它实际上是始终与三位一体的其他位格紧密相连的。因为圣灵的工作它是上帝对世界持续不断的介入，最终呢，圣灵的目的就是使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从理性的角度我们去看待圣灵，再从感性的角度我们体会圣灵的同在，那这就是一个整全的圣灵的工作。
是。所以唐曼刚才是从整全的视角，这个整全的视角呢，包含大的方面也包含小的方面来看待圣灵的工作。思雨呢，你会怎么看待圣灵的工作？
就是我在学这课的时候，我就看到其实圣灵他在刚开始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就已经参与工作了。可能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留意到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很容易会忽略圣灵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尤其是在基督位格参与的这个工作，比较明显的就是圣灵他透过玛利亚来受圣灵来感孕这件事，我觉得是我印象是最深刻的。对，
圣灵他参与到基督这一位格当中的工作。
对，
在基督的工作当中，圣灵始终也在参与。
对，圣灵在信徒身上的这个工作，我觉得
比较多的，就是其实当一个人他愿意谦卑信主，或者是说我们愿意伏在神的面前，最明显的就是当一个人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相信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人是不可能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
是，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如果没有圣灵亲自的引导赐下并且感动我们，我们怎么可能去认识这样一位神呢？是圣灵在持续的工作。
对，我们也常常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其实我们常常有一些就是你可能都意识不到的一些感动在自己心里面悄然的就发生了、那个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它让我们去明白这个真理的同时，它也在引导我们去懂得顺服神，去依靠神来成圣。所以在这个基督徒的整个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是离不开圣灵的大能的帮助的。如果没有圣灵的位格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遇见神的。
所以我倾向于把刚才唐曼所说的呢理解为是一种应用，就是圣灵的工作如今如何应用在我们的当下，
是
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引导。那思雨呢，你会怎么去应用呢？关于圣灵的工作。
这个也让我有提醒的，就是刚才唐曼姐她分享的，就是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很多时候我会容易忽略，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人里面的罪吧，人里面的罪很容易会让我意识不到圣灵他的提醒，他的光照，或者他的感动，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容易去忽略圣灵在我里面的这个工作，那这个对我的生命来说是有亏损的。
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仰历程当中，是真的有圣灵在感动和引导，我们是能够体会到的吗？
肯定啊，我觉得思雨刚才这个提醒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人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无论谁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不用去提倡了，就是因为自我为中心，所以常常会忽略圣灵他的提醒。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任何事情上任何问题来临的时候，我们总是强调我的感受如何，我的这个权利如何，我的需要如何，其实在这个强调我的过程当中，往往就忽略了圣灵他的一个提醒是什么。比如说我昨天在经历的一个我就很感动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姐妹，她要带这个小组查经。其实她之前领了这个任务之后，就接下来她就有一系列的工作，还有就是家庭的事务，让她很缠累。她就在犹豫，我要不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呢？从这个人的自我的角度来讲，她会觉得，我太累了，我太辛苦了，我干脆就把这个任务中断吧，就是交给别人了。但是同时有一个圣灵的提醒，就他昨天的分享，他说他觉得那是圣灵的提醒，就假如说我把这个任务我放弃交给别人，那意味着给别人加重任务。在神的帮助下，他就坚持把这个任务完成，其实昨天他完成的非常好。
是，
所以大事小事，作为如今的信徒，我们要常常去查验圣灵如何引导我们，愿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而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去走在成圣的道路上。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